上帝的话语翻出来，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这个是在新约比较靠后面的地方，翻到以后一共有28节、比较长，所以呢、也许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就是我来读一节，弟兄姐妹来读一节、这样我们把28节先读一遍，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的，好吗？可以吗？我们都有翻到了对吗？好，翻到了，那就、由我开始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可以吗？好，那翻到以后、开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照命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从前百姓在利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份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侍候祭坛。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祷告。 哦，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现在啊，在高天啊，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你更借着圣灵现在啊，使用你的话语浇灌我们。实在知道说，当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是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啊，因为你自己借着你的圣灵每一天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不管我们是在艰难还是在顺境里边啊，主啊，你都自己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把我们自己来全人献上。所以主啊，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不管是传讲的还是聆听的，我们都同感一鸣，同蒙造就。因为主，唯有你，唯有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这一段如果我们刚才读了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了哈？听起来好像是一大堆祭司这个祭司那个在希伯来书里边是希伯来书是比较新约里边比较著名的拦截的一段经文一卷书。那这一卷书里边呢这一章也是属于比较拦截的其中一个的原因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生活在已经是21世纪有这个手机人工智能有这样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谁还会谈论什么祭司什么之类的？你们平常在生活在大街上听到谁还关于谈到什么祭司的事情，对吗？好像这是一个离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遥远这可能是一个导致我们来理解这段经文比较困难的一个原因。不过呢，如果我们稍微退后一步来思考一下，你知道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它事实上前面关于圣经里边关于祭司这个概念，它有一个简单的，我们神学家或者说解经家常常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关于祭司概念的基本的定义。第五章第一节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赎罪祭是什么我们先不管，但礼物这个概念肯定懂的。所以粗略来说呢，圣经里边关于祭司的概念，如果我们可以总结这个概念里边，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它是涉及到神跟人，就是说这个事情不管你遇到什么，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看起来有两方，涉及到两方这一方有这样的想法，那一方有那样的看法，那这两方不管是他们一致还是不一致一致的时候就送礼物了给祝福了，那不一致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起冲突了，对吧那祭司看起来就是这两方当中的，把这一方的意见传给那一方，把那一方的想法意见传给另一方，甲方跟乙方。所以祭司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需要跟另一方打交道，可是你可能直接找他觉得有一点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中国人一般会怎么样？中国人就会拉交情嘛，对不对什么恒江长老，我实在知道他们就说恒江长老你也姓赵我也姓赵所以赵变成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对吧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中国人这叫拉关系。那西方人你遇到那个问题的，你这个房子或者是车子出问题了被人撞了或者房子这里那个水管爆了你会怎么样呢？你要去找你如果租的或者买的或者怎么样你要找律师你要打官司了，对不对？所以祭司事实上在我们生活，我们现代的生活里边其实并不缺乏祭司这一个观念。祭司看起来在圣经里面，他只是当事情出问题的时候是双方的一个调解，一个中间人，或者如果你熟悉圣经的用词，一个中保。这一方得罪了另外一方，但是你要想跟他修复关系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找人帮忙跟他跟你说情，对吗？ 或者是呢，律师呢，按照为了维护你的律师为了维护你的利益呢，那按照法律怎么样来据理力争，来为你说话，诸如此类的。所以，祭司这个概念，事实上就相当于双方的一个调解，一个桥梁。所以，我们现在生活里边并不缺乏，我们也许不用这个词，但我们生活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你生病了，你要找医生，那医生是你跟你的这个健康之间，他要来做这样一个把这个健康的这个祝福要来带给你的，对吗？所以祭司第一点，他是双方任何时候有双方冲突的时候，他的是一个调解。那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呢，其实还有一个，他不只是随便的双方，他是哪双方呢？神和人，这双方只是有一方是特定的，就是指着神。所以你明白这个要素，你也许稍微可以理解一点为什么现代人谈起来祭司在我们生活里边好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在现代人的生活里边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吧？你生病了，古代人生病了他怎么办？你以为古代人没有医生吗？也有医生，但是他们找医生之外，他们觉得决定他这个病好还不好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哪里？他会认为是神明，他会认为在可见的这个世界之外有一个不可见的，有一个更高的，那个才是主宰我们生活每一天命运的。冥冥之中或者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古人他虽然生病了他会找医生，但是他会知道说他病好还是不好，最终的决定因素是掌管人类世界命运的这个至高的主宰。或者你跟人有纠纷打官司了，你要去告官，你以为古代人他们没有律师没有讼师吗？有啊，他们也有律师啊，他们也会生意买卖或者各种各样的纠纷，他们其实都有我们生活里边所有的那所有这一切。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什么？他们比较更相信在他们看得见的这个生活之外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而在那上面至高的主宰才是真正掌管我们生活命运的。所以他们会在所有生活其他这些事情你生病了要看医生，你有纠葛了去打官司，你读书了要去找老师或者是师叔或者是不管谁，对不对？但是呢，所有这些事情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生活命运，真正能决定你生活命运的是谁呢？是那一个看不见的主宰。哦，那要跟那个看不见的，我现在遇到麻烦了，对吧？可能是我生活不太好，我得罪了那个谁谁谁，或者我没有智慧，或者我不管什么原因，你看得见的，你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根本呢，我生活有麻烦的，大概是看不见的至高主宰的那一位，我可能跟他的关系有麻烦了，所以他需要祭司，对吧？所以换句话说，让我们这么说，在现代生活里面，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如果你口头上或者你生活里面明确宣称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就是看得见的这一切没有神啦什么之类的，那么在你的生活里边没有祭司这个概念应该就是非常合理合法很自然的，对吧？因为在你的整个生活观念系统里边本来就不需要神，那当然也就不需要祭司了。但是我猜你们这里在座的诸位，你们大部分应该都是有神论者吧，对吧？你们这里慕道友或者还明确自称是无神论者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看起来都没有嘛。那所以也许你可以想一下，祭司这个概念在你的生活里边究竟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或者你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你觉得这一章在对你说话吗？你觉得特别有共鸣吗？哦，真的啊，原来这个祭司，这里其实说白了要点很简单，你如果一旦你熟悉祭司这个概念了，这一章的要点就是说什么了，就说耶稣是那个最厉害的祭司，说白了就是这个要点，就是这个，对吧？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自称的有神论者，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生活决定你命运主宰的，你现在跟你的老板跟你的这个主管有一点冲突了，你在做学校里边你在做你的项目的时候跟你的导师开始有一点误解了，你首先想到的你当然要跟老板道歉了，要跟这个导师解释了，要跟同学或者是跟你的女朋友或者说老婆怎么样一起有一个烛光晚餐把矛盾化解啊，诸此类的哈。你在所有想这些之前，你有没有首先想到一个可能？你先要到上帝面前，要请这个某一个有一个职分，我刚刚讲的，你要请那个有那个职分的那个人，而且最厉害的那个人，请他帮你在决定你真正所有生活一切主宰的面前，请他来帮你说说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这会是你的自然的第一反应吗？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其实都应该是这样，对吗？这一段的经文，所以说难好像是蛮难的，真的。这解经家，你看解经书很多都会有很多的纠结，一些细节。说容易，其实这个圣经真的是对用微米信条的话来讲，就是那个没有学问的人，他基本的真理都是明白的。这一段的基本的真理，我给你总结出三点，你记得。它的核心要点就是论证耶稣是我们属天的大祭司，它分了三个，你可以总结出来有三个分论点，跟我们通常生活里边来思考的时候，你想你遇到麻烦了，你要找人帮你说话，对不对？你现在跟咱们这个非常可能这边美国的社会不太这个，在中国这个常常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事情搞不定了，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去找市委书记在成都市的市委书记。那现在有人在警察在敲门了，对吧？你像什么？你像这个宗教局的人，你说不通，那你去找市委书记嘛对吧？那就是说，那可是呢，你要找市委书记，你要想想了，你就去，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对吧？所以你要找一个什么呢？用我们刚才的观念，你要找一个什么？你要找一个祭司，你要找一个替你说话的，对吧？你要找一个，首先呢，这人，我给你两个选择，成都市委书记，一个呢，跟你是从小同班同学长大那你当然跟成都市委书记不认识，那跟你的同班同学，他跟成都市委书记也没什么关系，你觉得他能帮你多大的忙？你帮不上多大的忙，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选项，你说，我在大学的那个同学，就是市委书记的他的儿子。你觉得现在你去找他，你觉得他能帮上忙了吗？所以第一点其实就是说，这个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他的地位特别崇高，他不是像其他的那些祭司，你整个什么麦基洗德一大堆，他最后的一个要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其他的那些祭司呢，你看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什么等次呢？麦基洗德，你真的，你回到圣经里面仔细来讲呢，其实就是创世纪十四章跟这个诗篇110篇里面稍微出现了一下。那整个圣经里面对麦基洗德提到的地方不多，然后就是新约这一段了。所以呢，这里就关于麦基洗德就说了，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所以解经家们就开始纠结了那麦基洗德究竟是谁呢？历史上有没有麦基洗德这个人呢？还是说或者是一个天使呢？他只是出现一下，或者没准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呢？用某种，不管你怎么想，那这里的重点，经文在给我们看到的重点是什么？是麦基洗德他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他所代表的他是仁义王，头一个名字翻出来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撒冷王这里希伯来书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仁义就是平安王。所以这几个的特征，就圣经里面看起来，这个就叫做我们通常在解经上或者我们通常说话的时候叫做一个类比的方式。在这里麦基洗德他有这样一些特点，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先不去管，就好像我们说耶稣是好牧人，对吧？当我们说好牧人的时候，我们的类比，你谈到一个类比的时候，类比点，当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的时候，类比点是什么？就是类比的关键点。我举另外曾经有牧道友来问了，你们为什么说耶稣是好牧人呢？那牧人养了羊都是干嘛的？ 这是割他的毛嘛，然后吃他的肉嘛，挤他的奶嘛，对不对？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那为什么你们要说耶稣是你们好牧人呢？那耶稣就是要榨你的血，割你的毛，是这个意思吗？当你们想到耶稣是你的好牧人，你是这么想的吗？不是。那这个就是类比点，这个在基本的解读的时候，任何一个比喻你要去看它的类比点是什么。所以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马上加一句，他的类比点是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对吧？所以当耶稣说他是我们好牧人的时候，他类比点类比的是他会是为了保护他的羊，愿意跟豺狼搏斗，甚至到把他的命丢出去的这个地步。这个是他类比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听到说哦，耶稣是我们好牧人，我们心里就很感动，因为我们这就意识到耶稣是我们好牧人，我们就知道耶稣为我们把他的命舍了。所以这里同样的也是一个类比，麦基洗德他在类比耶稣基督，或者说用圣经有的时候神学上的一个词叫做预表。当麦基洗德来在旧约启示里边出现了这个人物，他来预表到后来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这个类比点是什么？类比点就是这里其实已经说出来了，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无命之中，他是仁义王，又是平安王。换句话说，他类比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永恒。耶稣基督他是仁义王，他也是平安王。他类比的是麦基洗德的至高的地位，唯有神的儿子才有那样的地位。所以这段经文第一点非常简单，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大祭司，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像我们说哦，成都市委书记不算的话，我告诉你啊，在费城我过一阵儿我要去这个麻州那边，有一个城市叫做 Cambridge， 一个小小的地方，美国有一个地方叫 Cambridge 啊，叫剑桥啊，剑桥那里有一些学校，有一个学校叫做哈佛，你都知道哈、啊，你大概听过哈、啊，叫做哈佛、啊，哈佛里边现在有一个。女生啊，她正在学什么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是什么，我在讲什么吗？习近平的女儿在哈佛读书，就是这个意思。在中国有什么事情你搞不定了哈、啊，你去找找这个老大的女儿，对吗？所以这里的类比的意思就是天地万物所有一切的主宰。那耶稣基督是谁呢？他就是天地万物所有一切主宰的独生儿子。你如果找他，第一点，你如果遇到麻烦了，你要希望能够帮你说话的人他能够说得上话，对不对？哦，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一定说得上话，对吗？所以这是第一点，你想想这个是不是怎么样帮助你解决你现在，你如果生病了，你跟你老板有纠葛了，或者你跟你老婆或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或者老公吵架了，你要怎么解决啊？你想想他能够帮你吗？第二点呢，耶稣他不单单地位崇高，他说得上话，他能够替你说话。可是呢，我们再举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例子啊。你知道你那个时候是在三国啊，在我是来自四川嘛，在成都嘛，对不对啊？那么绵阳现在出事了，现在刘备是我们那个地方的老大，对吧？然后呢，你就想了，刘备的老大，那我要找到刘备的老大，我现在直接找不到刘备，我可以找他的儿子嘛，对吧？他的儿子肯定是跟刘备面前说得上话的，对不对？对吧？你同意吗？可是好了，你去找刘禅了，刘禅然后到他爸面前要来说帮助跟我一起长大的发小，结果你猜猜效果会怎么样？刘禅会怎么样？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俗语啊，叫做什么乐不思蜀啊，就是说那个人把他抓去以后呢，然后说每天有吃的好的，乐不思蜀，蜀就是蜀国嘛啊，来问他说，哎，你说好不好啊？很好啊，那你想不想家？不想家了，哎，你是过得好不想家，这个好像一般人，你在费城过得好不好啊？ 过得好吗？那你想不想家？那你觉得好笑吗？这不好笑。那为什么那个人讲那个你就觉得好笑呢？因为他是亡国奴，懂吗？他是亡国奴，他是他那个被他是蜀国被吴国被魏国灭了以后，奴在那里做人质的，做人质的，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他应该像咱们春秋战国应该卧薪尝胆才对啊，对不对？可是呢，他在那里啊，你知道有一点小恩小惠，他就啥都忘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刘禅，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人。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叫做这人呢是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就是他能力很弱。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哈，要能够帮你说话，第一，他首先要有这个地位，他有这个身份；第二呢，他还得把话说清，他得有这个能力，对吧？他的能够说话，他的能够说出来的话，别人能够被他说服，然后听得懂，然后说：“哎，你讲的有道理，好，按照你所说的去做。”这里讲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有这个崇高的地位做大祭司，所以你现在知道他这个祭司的职位多么的对我们来讲多么的重要了啊！你知道你所有的生活的一切都是由这个至高的主宰、天地万物的主宰掌管的。那你现在遇到麻烦了，你希望有人帮忙了，你需要找一个祭司了。我现在给你推荐一个祭司，这个祭司他是那个至高主宰的儿子，他绝对能够说得上话，而且呢他是有无穷生命的大人。用圣经罗马书里面的话来讲，按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是怎么样，因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表明他是神的儿子，无穷生命的大人，表明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他是有生命的，他是经过死亡然后战胜死亡的，这是一位特别有能力的人。所以他跟你说话，他一定说出来的话管用，对吧？那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耶稣基督属天的大祭司，还有一个呢，到了后边的部分啊，特别是第二十六节，向神启示立的啊，那些旧的系统啊，基本上都表达了非常类似。那最后呢，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个话呢，我不知道你们来怎么来理解哈，但一般人可能就这么粗略的读过去，你会觉得，是啊，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如果你想一想，你读到比方说，前边五章啊，或者说第四章、第三章啊，第四章的后半，我们既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求恩惠蒙连续。那这个你听到呢，你就觉得你多琢磨一下，越琢磨越得安慰，对吧？因为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他能够知道你的需要，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大祭司，你想嘛，你现在车在路上被人撞了那你觉得是那个人，你打了灯的，对吧？而且他是从后边一下子窜过来，所以刮到你，你觉得明显是他的错。可是呢，他是这个咱们中国人都讲的哈，他一口咬定是你的错啊。那个时候你就怎么办呢？你觉得你需要找人能够来为你说话的，对吧？能够体恤你的，能够设身处地的明白你的处境，能够为你着想，对吧？你想的这个人他应该是这样子能跟你说话的。可是你看看第七章这里他最后说的是这个什么呢？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在第四章里边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所以我的软弱会导致我怎么样呢？ 所以耶稣基督唯一跟我有一点点差别，其他什么都跟我一样，只有一点点跟我不一样，是什么地方？他没有犯罪，我犯了罪，但是我犯罪是因为我软弱嘛，对不对？你基督徒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呢，他能够体恤我的软弱，而他却没有犯罪。哦，那这个就提着你就很好了，对吧？他所以真的能够帮助你了，对不对？可是你看看第七章二十六节，他说：“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了。”他离你很远啊，你没有意识到啊？我通常是。通常在这里我会举的例子嘛，中国人，我这个以前留大胡子啊，这回没留，所以可能当然你们是可能大部分人都第一次见，我不觉得啊，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我老喜欢举这个例子啊，因为以前我都留着大胡子，所以我就喜欢举这个例子啊。在中国人的这个民间的故事里边，过去的传统里边啊，有一个你想想，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这样的形象，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人？你大概想不出来，留胡子，脸黑黑，当然我这个也有点白哈。你会想到谁？包公嘛，对不对？包公肯定是刚正不阿，对不对？而且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吧？皇亲国戚驸马爷来了，他都是六亲不认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符合圣洁、无邪恶、无玷污，对吧？所以你琢磨一下，包公现在站在这里，然后你衡量一下，你是那个软弱的，对吧？软弱的，你中了驸马爷了，对吧？你是有一点才，现在呢，不知道怎么就开始要做驸马了，对吧？那当然了，你因为你这个很有才嘛，然后呢，皇帝那个公主看着你也不错嘛，所以就要招你做驸马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现在遇到包公，你觉得你得安慰了吗？你觉得包公会为你说话吗？你觉得包？所以我就说了哈，陈世美。站在包公面前的时候，他会觉得包公带给他安慰，包公对他来讲是特别合宜的大祭司，特别能为他说话的。哎呀，陈世美一遇到，哦，这个案子，咱这个案子是包公在管，哎呀，哈利路亚，我这个得救了。你觉得陈世美会这个反应吗？吓死了，对吧？可是这里为什么会给他们有？我们想一想，整个的这一段经文，我说就经文来讲，三个要点非常清楚。其实想到这里，我每一点我都给你留了一个，可以说留了一个问号或者留了一个关子，我都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把它用在你身上，对吧？特别到了第三点的时候，说耶稣是大祭司，第一点我听到，哎呀，哈利路亚，高兴，对吧？啊，那这个祭司他是可以，永生上帝面前他能替我说话的，哎，咱们问题解决，而且他不仅能够为我说话，而且他的有能力，哦，哈利路亚，赞美主，那这个得救了。这是第三点，你开始心里嘀咕了啊。那这个呢，就是在解经上我们在谈应用的时候，我们常常一段经文要能够对你说话，对你我说话，我们在前面几次已经稍微提到一点了，我们现代人跟古代人的差别在哪里？你有没有想一想？初步了，我可以做一个引言来讲，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一段经文对你，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太多的共鸣，你思想的一个方向是什么？也许你比较是更像现代人的哈，我听这个之前介绍啊，你教会虽然人不多，可是呢这个学历都很高啊，你们都是受过现代的高等的科学的开明的教育的，对不对？所以虽然你们都坐在这里都是自称基督徒了，可是呢，像什么祭司这个概念，你这个除了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每天可能有20分钟、半个钟头，你可能祭司这个观念对你有一点用啊。然后呢，一周七天里边呢，有一天有那两个三个小时，这个祭司的概念对你有一点意义，对吧？啊，对吧？所以第一呢，你要去思想一下，为什么祭司？或者甚至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这个概念，为什么没有每一天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立刻哇没事，耶稣是我属天的大祭司？当然了，可能这个第三点，那第三点可能是一个问题。那但是呢， 在我们通常在思考我们的应用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稍微来思考一点这个经文的历史的背景。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经文，为什么他认为这段经文对他当时的听众，你们现在是科学的人啊，你们现在是有昌明的教育，所以我应该跟你讲一下，我是学过物理的，我也跟你讲讲科学跟信仰啊，这样你就觉得啊，这个你心里有共鸣了，对吧？哦，原来耶稣还是重要的，虽然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对吧？那这个学了物理学的博士的赵老师都已经讲了嘛，对吧？啊，虽然科学昌明的时代，你还是应该信上帝，还是应该信耶稣啊，对吧？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背景。那在当时的背景下，希伯来书的读者们，他们面临一个什么样子的背景，以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告诉他们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就可以帮助到他们。那这个呢，的确你就这么读，一般来讲可能不是特别明白，你可能就要去读一些参考书啊，一些解经书了。通常来讲呢，容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般相信初代教会希伯来书成书相对来讲一般的学者们相信是比较晚一点的，所以呢是初代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成长。那在这个时候呢，在希伯来书的背景下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面临一个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情况。那当然了，在新约的书卷很多，不单单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啦、启示录啊，或者我们所谓的狱中书卷的，对不对？这个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啊，这都是保罗坐在监狱里边写的嘛。所以初代教会的基督徒都会受到当时的政府，也就是罗马帝国，都有很多的逼迫。那希伯来书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跟其他书卷的独特之处是这样子。首先我们共通的都是逼迫，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逼迫是一种什么样的逼迫啊。其实罗马帝国当时，如果我们说，你知道罗马帝国不是一个无神论的政权，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背景可能跟你现在有一点没有直接能跟罗马帝国官方宣称是宗教自由的，罗马帝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对，他们会征服罗马帝国的军团，罗马军队也是当时打遍，可以说地中海沿岸打遍这个是天下无敌手的。当然跟中国隔得太远了，虽然亚历山大他打到印度那边就没有再去了啊，所以那如果打通了的话，没准还可能真的跟中国有点关系了。但是呢，这个只能说上帝的旨意没有，但是至少呢，在那段时期啊，罗马帝国整个地中海沿岸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但是他们征服了一个民族以后，任何一个部落的一个民族被他们征服以后，他们都说我们只是要求帝国的和平，换句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我们只是要求一个政治上的团结，你要信什么我们支持你，你们这个民族你们是藏人啊，你们藏人拜了谁啊，那我们现在拿过来罗马，他们有一个在那个罗马城有一个叫做万神殿的 Pantheon 啊，意思就是他那个万神殿那个神怎么来的，就是他征服了一个民族以后，他就把那个民族的神就搬到他的那个万神殿里面，所以他变成万神的意思就是他征服了很多。但是呢，从信仰上来讲，他就是说我们是宗教包容的，你信什么都可以，我们帝国允许你，给你一个合法的地位，所以你只要对帝国有政治上的效忠，我就给你有信仰上的自由，听懂吗？非常好的啊。那你说这基督徒为什么跟他们纠结？因为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呢，是的确初代教会有一点，你可以说甚至叫做顽固的啊，因为呢，在当时的情形下是这样子。他征服了很多，包括了在巴勒斯坦，基督教不是从巴勒斯坦地区开始兴旺发展起来的嘛，对不对？在巴勒斯坦地区呢，那巴勒斯坦他本来的那个地方的宗教是什么呢？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区是犹太人，对吧？所以呢，那是犹太教。 那犹太人的确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在万神殿里边啊，你遇到那个什么这个希太人啊，或者遇到那个埃塞俄比亚人啊，或者遇到亚述人啊，他们的神都拿过去，印度人你都拿过去了，那犹太人的神在万神殿里面放哪儿了？犹太人的神是没有形象的，所以万神殿里边没有犹太人的神，没有一个形象叫做耶和华摆在那里，没有了。但是呢啊，因为犹太人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地理位置很特别，所以到了后来经过你可以说我们两月之间的啊犹太人的这个起起伏伏，到了那个时代呢，犹太也得到了罗马帝国的算是一个合法的宗教了。但基督教呢，基督徒呢特别有趣，他如果说你是加入犹太人，当时罗马帝国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愿意把基督徒当成是，因为你如果去读新约的话呢，甚至像保罗啊，或者说雅各啊什么，他们很多罗马人他都是照顾犹太人感觉的，甚至耶稣都是因为犹太人的这个缘故才被送上十字架的，对不对？那所以初代教会的时候，从罗马帝国作为政府治理的角度，一个政治和平的角度来讲，你只要是算成犹太人的一员，你就是合法宗教了，合法宗教了就没事儿。可基督徒呢，我们用北方话就是特别轴啊，我们不是犹太人，那不是犹太人行了，那你要拜什么你拜什么嘛，对吧？可是你又没有拜的，那你没有拜的没有行，那不就是犹太人吗？你就不是犹太人。所以你又不愿意进入帝国给你的一个合法宗教的地位，你知道吗？帝国只要给你，你加入合法宗教了嘛，有了官方许可了嘛，你怎么敬拜？你只要在这里挂一个，你要拜什么拜什么嘛哈。同时，你这个再挂一个这个什么像啊，那你再放一个什么旗帜啊，那就没了嘛，对吧？我们这个人家也不是干涉你的信仰，你懂吗？这个叫做政治上边的效忠，在政治上你称凯撒之王，对吧？你回到家里，你拿着圣经躲到你的那个 closet 里边的时候，你可以说耶稣是主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说凯撒是主嘛。所以你在哪里，你在万神殿里边，你称你的妈祖是主，对不对？你称你什么是主，你称的没事儿啦，我们罗马帝国宗教自由，懂吗？所以你只要在政治上稍微让一点点，我不干涉你宗教的，我是信仰自由的，懂吗？你不要把耶稣是主的这个主把它的范围想得那么大，你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你懂吗？你就是你要带着我们国家是宗教自由的，在政治上呢你要承认凯撒是主就行了，你懂了吗？你听懂了吗？所以基督徒轴就轴在这里。那希伯来书的特点背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整本你去看它的全部的框架，它都在说耶稣是主，耶稣是至高的，我们在这里你遇到麻烦了，耶稣能够帮上忙，他是至高的大祭司，对吧？那在其他方面，在开始比方说第一章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比天使还崇高的，那第二章他是比摩西还崇高的，到第三章比约书亚还厉害的，到后来比所有以色列人的亚伦是什么祭司啊，第三章第四章啊，那第五章以后呢，比所有的祭司之都，说白了一句，耶稣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这么个意思嘛，对吧？你跟定耶稣就没事儿啊，就是这么意思。所以耶稣是至高的王，至高的主宰。那希伯来书的背景有一个小小的背景跟其他书卷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在解经家里面会看到，就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不断的谈耶稣的多么的伟大的时候，中间他会从第二章比方说第四章我们在这里的第六章啊，改革中的人是特别紧张的啊，这个你如果要否认耶稣的名那这个尝过天恩的滋味或者什么之类的啊，意思是什么呢？所以很多人会说啊，所以救恩会失落还是不会失落啊？我们今天不是谈神学课程，我们是讲圣经，就是讲这一段。那重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中间间差的地方他在提一个警告，
他的警告就是你在耶稣是主耶稣是王的这个宣称上你不能有一根汗毛的让步，你让步的后果是什么呢？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你就等于是卖主求荣，你就等于是被盗，你就等于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你说我是改革宗信徒啊，那这个我不会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的。改革宗信徒也要读希伯来书第六章，懂吗？改革宗信徒也要读希伯来书第二章，懂吗？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信徒，你的教会的会友，你的什么，我们刚才读得很好了啊，这个大家得问的，你就算是你改革宗教会里面，你保证你得救？不保证嘛啊？那你说怎么才能保证呢？至少求人的改革宗讲不讲人的责任呢？改革宗讲上帝绝对的主权，那改革宗讲不讲人的责任呢？当然讲人的责任。所以在这里就人的责任而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警告他的读者。哎，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按照我们现代的心理学或者辅导，你现在面临一个重大的困境啊，你是秋雨圣约教会的，或者你是恩福的，你在半夜十二点你躺在床上，然后有的带着这个穿着制服的人在门口敲门，然后你就说愿上帝的话语带给我力量，你就翻到希伯来书读到第六章，然后他说你要是有一丝毫让步，你就永世不得翻身，你就是受咒诅的，你就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大哥，你觉得这是在安慰我吗？哎，我们现代人现代心理学或者说影响的，他给你辅导的时候，第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正在苦难正在受欺压的人当中，你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跟他说你千万不要退步，你要跟他说你退步没关系，你就把耶稣丢了，你就赦免耶稣都没关系。我真的听到有人这样讲过，没关系，因为神都爱你，神都接纳你，神无条件接纳你。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符合现代心理学对人安慰的这个金科玉律的。你想好了啊，所以你愿意，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能够更让你心里有共鸣？当你在软弱的时候，当你在疾病的时候，当你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你的牧师胡牧师来敲门，然后他要来安慰你，然后他安慰你的话是说，弟兄，你千万不能在信仰上有一丁点的让步，你要持定对主的信仰。你说大牧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究竟在受什么苦啊？对吧？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在这么说的，他说你千万不能让步。而我们现在一般相信的希伯来书的读者的背景里边，的确在当时的压力下，有一些他的会友里边就开始有一些声音了，对吧？耶稣是主啊，我也没有否认耶稣是主啊，可是凯撒的归凯撒嘛，这不耶稣自己都说嘛，神的物归神嘛，对不对？所以信仰的事情我还是信仰啊，我还是信耶稣的啊，可是我只是有一个合法的宗教的地位嘛，我只是换一个地方嘛，我为什么一定在你们这里的，我不可以到我们隔壁街，人家都说了嘛，对吧？那个是政府认可的注册的合法的宗教，我只在那里万事大吉嘛。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警告的，就是特别具体的警告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是说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受到压力，你们现在受到逼迫，哎，你不要说，你现在生活有没有压力？有没有你的老板有没有在逼迫啊？或者有没有穿制服的人在敲你们，对吧？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知道你现在受压力，你去投靠耶稣，他是属天的大祭司。你想想，这个属天的大祭司他可以怎么帮助你？我们现在可以来思考一下了。在前面有一堆警告了，第七章没有警告，所以今天是比较好讲，但是我也把前面的话都给你讲了，所以以后呢胡牧师来探访你的时候，胡牧师就不要再把第六章拿出来讲了，
一警告了你说，哎呀，这个牧师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吧，你这个不会安慰我们，对吧？你就，所以我现在就给胡牧师一个建议，你就先从第七章开始，你就告诉他说，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他知道你的困难，他能够帮助你。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现在在这里，他们在纠结，然后牧师跟他说，前面已经说了，你不能让步，一丝一毫都不能让步，你要坚持住。但是呢，坚持住，你不要觉得你顶不住，你顶不住没关系，咱们有一个后台人物啊，第七章的安慰嘛，对不对？所以你坚持住不怕，因为咱们有一个后台人物，他是谁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一定能为我们说上话。所以你如果坐在下面，你就开始想了，好吧？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能够怎么为我说上话呢？他给上帝讲，上帝啊，你看了、啊、那个凯撒那个该死的政府，现在又在逼迫我们了，对吧？啊，打着这个宗教自由的幌子，他其实是要求我要来去买他，对吧？那这个，但是呢，我也知道，我愿意来跟随你，上帝啊，你现在来救我。但是当你这么一想的时候，你琢磨着，上帝会来救你吗？会怎么来救你？我在前两天遇到一个，就在费城，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啊，那个时候他还在病床上，啊，已经就是说啊，生命有很多的危险，啊，你得了绝症嘛？我们讲说你们有谁没有遇到过得绝症的人，对吧？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你去探访一个得了绝症的人，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应该怎么祷告？说神啊，求你彰显大能医治他，还是神啊，求你快快带他走，因为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现在这么多治疗非常辛苦。你觉得哪一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那我现在告诉你标准答案，标准答案是两个祷告都是可以的。那重点是你不知道神究竟是要叫他继续在这里忍受，像尼克胡泽才一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对吧？你知道尼克胡泽吗？对不对？四肢都没有了。那那个时候你要怎么祷告呢？祷告神啊，求你快快把他接走吧。还是神啊，求你留下来，他还有20年、30年、50年的时间，他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来征战为你做见证。会不会？会啊，尼克胡泽神就用他了嘛，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的，的确我们看见说真的是非常痛苦，你希望他减轻痛苦。而且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嘛，啊，腓立比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基督徒怕不怕死？基督徒怕死嘛，因为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这是圣经上说的嘛。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你真的觉得的话，那你就想了，自然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神不现在把我接走？好问题，你回去琢磨一下，为什么神现在不把你接走？对吧？既然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神却没有现在把你接走，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去读一下腓立比书保罗他怎么说的啊？那我们不谈这个，现在呢，意思我借用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确是耶稣是为我们能说上话的，他也有无穷生命大能，说的话一定管用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现在是我是在求上帝，帝王的心如龙沟的水，人任意流转，对不对？所以现在帝王有一个心意，要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日子很难过。那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呢，帝王的心意流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就好过了吗？对不对？所以这里的难点或者应用在我们生活里边，基督徒的纠结点是什么？你不知道上帝具体的这件事情上的带领是什么。上帝是要你免去你现在这一个灾难呢，还是要让你继续哪怕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让你可以经历到神与你同在，对吧？你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一件事情上上帝要怎么带你。所以耶稣说得上话， 一定还要配合上耶稣有能力。我们简单说，基本上两种结局，遇到困难的时候，任何时候就是两种可能性嘛，或者你在病房上也是两种可能性嘛，对吧？问题解决了，帝王的心改变了，门口穿制服的人走了，事儿没了，是这个很简单，你都知道怎么过了嘛，对不对？我们会觉得比较难的是什么呢？你祷告了，耶稣明明说得上话，可是不知道耶稣跟上帝怎么说的，说了之后也不知道上帝怎么想的，那门还是开了，或者你不开，人家就闯进来了，或者你是躺着，你说这个你就在床上半死不活，你就现在要去，你就开始希望神给你能力了，对吧？所以你现在意识到耶稣的能力，为什么第二点非常重要？属天的大祭司，他不但能说得上话，而且他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是可以带领你来面对他。耶稣有没有属天的生命的大能？耶稣属天生命的大能是怎么彰显出来的？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说，你知不知道我是有权柄的，我有权柄办你。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如果不是我父给你权柄，如果不是上面给你权柄，对吧，你是没有权柄。我就经常在国内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弟兄姐妹说，下回国宝啊，什么国安或者什么人跟你谈话的时候，跟你说，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柄？我现在好话讲前面啊，咱们慢慢合作，你配合，但是呢，你知不知道我是有权柄把你关进去的？我这两天我在费城的时候，住在我们在大学城教会传道人的家里啊，那个师母他就讲，他回国的时候啊，在跟同学聚会，在同学聚会里边啊，他就在传福音嘛，基督徒都会传福音嘛啊，那还不要说师母啊，更是会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他的以前的同学，同学聚会嘛，现在呢啊，大概是在公安或者就是公检法系统里边。就当时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回答，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基督徒都效法耶稣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下回你尝试一下耶稣的回答，那个国宝那个警察来跟你说，你知不知道我有权利把你抓起来？然后你怎么说？你说，如果没有我们天上的父给你的权柄，你没有办法把我抓起来，你琢磨一下这个后果会是什么？对啊，耶稣，比拉多说，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柄办你？那耶稣说，若不是我爸给你权柄，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嘛，对吧？若不是我爸给你权柄，你没有，你不可能对我怎么样。那耶稣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耶稣说话其实没用的。耶稣说，我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使，对吧？如果我的国属这个世界，我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使。耶稣为什么他没有差派他十二营的天使？耶稣的能力在哪里彰显出来？耶稣不是有大能的吗？他的大能在哪里彰显出来？耶稣的大能在十字架的死上面。用希伯来书前面第二章的话，他是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叫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可以得着耶稣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现在是一个机会，知道吗？不是只是外面穿制服的人在敲门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信耶稣这么久了，你真的经历过耶稣的大能吗？耶稣的大能是手一按你啪嗒就倒了吗？耶稣的大能是别人说，你知道我有权利办吗？然后你说，若不是我们天上的父给你权利，你就没有权利来办我，你就没有可能来办我。然后完了，好，他就说把你带过去到他们警察局看守所，然后在那里站三天五天，不能动，手也不能动，或者不能睡觉，不能吃饭，不能什么，就一直站。你试试看， 啊。
初代教会，我们说了，耶稣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尝试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的信徒，鼓励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不要退步，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叫做胡萝卜加大棒嘛，对不对？你不要退步，如果你去跑去找那个什么合法宗教，你这就等于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叫威胁嘛，威逼嘛，对不对？”那利诱是什么呢？利诱你要经历耶稣的大能，耶稣是有能力的。你如果坚持，你不去想那个合法宗教的地位，以为有什么好处，你去那里，我告诉你，你就等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但现在呢，如果你坚持住，你会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要不要试一试？初代教会的信徒，所以基督徒了啊，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来讲，就是他按照世人的眼光来讲呢，就是学位高的不多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这教会怎么回事啊。按照保罗讲哥林多教会，这个是哥林多教会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保罗就特别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智慧怎么样啊，按照世人来讲，真正蒙上帝拣选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是在世人眼中说白了就是不够聪明，也不太有什么能力，也不太有什么地位。所以基督徒都是，我刚开始信主到教会的时候都觉得啊，基督徒什么都好啊，做人也好啊，很有爱心啊，愿意帮忙啊，就是有一点傻傻的啊。所以呢，初代教会的这个，你可以说了哈，希伯来书的这些听众呢，就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这么忽悠了啊，忽悠他们就要去经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他们那个，这个不是只是在你的看守所里边几天站几天的问题了，他们是放到斗兽场里边了啊，真的是跟野兽征战，然后被撕碎啊，那有些的甚至是把绑在柱子上，浇上油当这个蜡烛点。初代教会他们就这样，你说上帝哇，天上一道大光啊，那这个那个启示录里边啊，两个见证人就走了，没有就死了，他们就死了。初代教会很多信徒就这样死了，就是被烧成灰了，骨头被撕碎了。那你说神的大能怎么样？你知道神的大能，初代教会一直纠结嘛，我说嘛，他们坚持的一点就是耶稣是主还是凯撒是主，对吗？所以凯撒一直要证明他虽然不是在信仰层面做主，至少在政治层面他要做主，对吧？凯撒他就是要争这个，他争了200年300年，当凯撒争到第300主后，我们说320多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世界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基督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一直要保证，一直要争，凯撒至少在政治层面应该是主的。那个凯撒他自己在耶稣面前跪下来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罗马皇帝信耶稣了，基督教突然变成整个罗马帝国最大的合法宗教，你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基督徒希不希望我们有合法的地位？当然希望有合法的地位。所以这是不是一个上帝的祝福？我们当然期盼那样的祝福，但是那样的祝福，任何祝福不能是以羞辱主名为代价。你要经历到主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怎么办呢？就是耶稣的道路。这个时候你现在看第三点，耶稣为什么可以安慰你？他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对，你现在心里还是在纠结，对不对？究竟在老板面前要不要让个步啊？或者那个警察他现在把你叫去了，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弟兄或者还是牧师长老供出来，还是或者是讲什么？耶稣为什么这样圣洁的大祭司远离罪人，却是与我们合一的？答案就在后面两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我们回到前面第五章，祭司要做什么事情？他除了礼物祝福以外，献上祭物，就是第七章这里的赎罪祭。耶稣他这个大祭司，他这个中间人，跟所有其他的中间人大祭司不一样。你下一次你的车里边，或者说你有纠葛了，你请律师来帮你打官司，打到最后法院还是认定你是错，有错的那一方，你是过失方，你是应该赔偿。一般打到这个时候会怎么办？败诉嘛，你败诉了怎么办呢？败诉的诉讼费用你就应该交给律师，就是应该你来付了，对不对？有没有哪一次你遇到你败诉以后，律师说好，诉讼费我出，你的这个罚款也我出？如果有遇到这样一个律师，你就真的哈利路亚了，是吧？你遇到什么这个律师，如果又是这个至高主宰的儿子，而且又是有三寸不烂之舌啊，讲什么没有说过一次败仗的啊，没有一次败诉的，而现在你也知道你虽然有错，就算是最后证明你有错，这个律师他能够把你的一切法律所要求的罪债跟代价，他能够替你偿还，这个是他的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这个是耶稣跟包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陈世美遇到包公，他会说祸灾，但他遇到耶稣，他的确可以庆幸。如果他愿意信耶稣，这个就是在这里。所以的确，有人又在敲门了。穿着制服的人，或者你现在又要在这里边又要再待两个礼拜出来了，或者你不知道在病床上究竟应该为他怎么祷告了，你可以放心的一点是，不管是或向左或向右，圣经的应许是什么？你的教士不再隐藏，你做的哪怕是错误的决定，耶稣承担所有一切的罪债，承担你我的罪债。我们的勇气，我们可以持守对耶稣的信心的勇气，不是来自于我自己意志的决定。我很厉害，我可以抓住耶稣，但是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对我意志的要求呢？有。这里是不是很明确说你要抓住耶稣，你不应该放弃？前面都说嘛，我们都说了嘛，对不对？你要放弃的话呢，你会下地狱的。但是现在呢，你可以放心的抓住耶稣。为什么呢？这里说了，重点不是你能抓住他，重点是他抓住了你。所以最后让我们来做最后的这个劝勉。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劝，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当然你们的压力可能跟成都的压力不太一样，但是
不可停止聚会。
不管你生活遇到多大的困难，你想要经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吗？也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这其实对成都的信徒，对你们的信，对你们现在的情形都同样实用，你同意吗？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是主啊，愿意我们把啊，愿你在我们这些卑微的啊，真的是按照世人而言，有尊贵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的这样一些人身上，愿你的名得着称赞，愿你真的在我们生活里边，真的是活出来，知道我们不知道别的，唯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虽然在美国的这样的环境，我们也许啊不再有啊我们经历的征战，也许不太像是在中国大陆啊的弟兄姐妹所经历的那样的一些的征战，但是主，我们仍然都是在征战。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啊，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边所看到的，当我们在这些征战的时候，让我们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退步，让我们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持守在你里面的真道，也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可以从哪里来寻求帮助。就是我们有一位属天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然而他也是全然圣洁无玷污无瑕疵神的羔羊。说愿你自己成为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真正生命的粮，愿你自己的话愿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